回想过去的生活，我从未想到自己的一生会这样度过。大学期间，我就因为未婚先孕退学裸婚，后来丈夫生意失败，四处躲债。婚姻里看得见的第三者是人，看不见的第三者是人心的不满足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和情欲。我擦干眼泪，在电话里告诉丈夫，我得了癌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境界的听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题目是二十未婚先孕，三十癌症晚期，我的人生不由我。口述恩惠，采访展青。大学期间，我未婚怀孕，当我不得不把这个错误向家人坦白时，可想而知母亲有多么的伤心。她不明白，在她眼中一直乖巧懂事的女儿，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在外打工的父亲得知之后，虽然没有骂我一句，但我知道他很伤心。我祈求父母允许我尽早结婚，我犯了错，但我不想把这个孩子打掉，用一个新的错误去解决之前的错误。我要把孩子生下来，但这对于父母来说，几乎就等于看着自己的女儿的一生被草草的断送。其实我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母亲建议我休学，先把小孩子生下来，再回去完成学业。父母心里的那种失落，我完全能体会。婚礼那天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有到场，我自己也觉得没有脸面要他们的任何嫁妆。就这样，大学还没上完，我就裸婚了。我是母亲第六次怀孕后生下来的，之前母亲流产了五次，因为得子不易，父母对我非常娇惯。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总是头疼，求医不成就找一些巫婆。父亲听人说信耶稣好，于是母亲信了耶稣。之后母亲一头疼犯病，就让我去找村里教会的人为她祷告，祷告过后就真的好了。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母亲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我跑去找教会的人祷告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总是跟着母亲去教会做礼拜，还会帮助母亲抄诗歌读圣经。到了高中，我心里对信仰产生了怀疑，时常与母亲辩论，母亲说不过我，就只能说我不知道怎么给你解释，但是我相信神。那时我以为信仰不过是妈妈的精神支柱，骄傲使我离信仰越来越远。上大学后，我虽然参加了学生团契和主日聚会，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基督徒。就在那时，我认识了我的男友，随后放纵自己开始婚前同居。由于缺乏性方面的知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，更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事。只记得读过一本属灵书籍里说，不能用一个错误去解决另一个错误。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我，休学结婚，早早做了妻子。丈夫也是信主的弟兄，家里没车没房，却很细心，对我也很好。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，我舍不得离开年幼的孩子，就没有继续自己的大学学业。由于要养家，丈夫投资开便利店， 却因为没有经验经营不善，2013年就关门了。开店的时候，我开始读神学，动机其实很功利。我们俩都曾有感动，要更多服侍，但迫于生计，由我来读神学，希望上帝祝福丈夫的生意，使我们的生活有保证。然而在我读神学的几年里，丈夫凭着自己的想法做各种生意，白扔了很多钱。我跟上帝抱怨，主啊，我舍弃了那么多，把自己献上给你，为什么你不祝福我？现在回想，自己当时心里满是骄傲和诡诈，只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愚昧又自信的我，万万没想到，这时我的婚姻也出了问题，摇摇欲坠。丈夫平时对我特别好，衣服、鞋子、包、化妆品都是他给我买的，而我觉得自己为他付出那么多，我们的婚姻不会出什么问题。那时我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，没想到家已经处在情欲的试探里。用我丈夫的话说，我们两个已经选择了不同的道路，你是往天上走的，我是往黑暗里去的。便利店关闭之后，很多人来找我丈夫要账，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就去外地谋出路。我不得不从学校回家处理破产的店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也不敢跟父母说实话，只有告诉教会的肢体为我们祷告。我哭着问上帝，为什么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你却不保守我的婚姻？大家唱诗敬拜赞美主的时候，我还是哭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，不要再哭了，你想想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你。但我心里充满了抱怨，我怨恨丈夫的背叛，为自己感到委屈，觉得自己付出了太多，很不值得。我一面呼求神，一面用自己的办法东奔西跑去找他，甚至去各个酒店宾馆外面堵他。我憔悴到了极点，婆婆也恼恨她的儿子，劝我放弃。但我不甘心放弃自己信誓旦旦选择的婚姻，也不忍心丢下那么小的孩子不管。我相信，虽然我埋怨上帝，利用上帝，还拿不读神学要挟上帝，然而一夜哭泣之后，早上醒来，我又能依靠谁呢？上帝对我万般忍耐，我离不开上帝。我内心仍然是爱我丈夫的，同工们也说，你不能离，如果离了，他的生命就完了。还有同工提醒我，你草草的结婚，也要草草的离婚吗？你要为你的家庭守望，你要刚强起来，做家庭的守卫者。之前，我不止一次问上帝，婚姻不是你给人的礼物吗？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不幸福？然而，上帝却透过圣经告诉我，我的婚姻也不幸福，我的百姓背逆我，利用我，远离我。于是，我在自己的不幸中，更加体会到上帝的痛。借着学习与听到，我渐渐明白，婚姻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的幸福，更是为了神的荣耀，为了让我们在婚姻里放下自己。除非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婚姻，学习舍己付出，否则婚姻无法稳固。上帝光照我，让我看到自己一直活在自私自利、骄傲自大里。我觉得自己为我丈夫舍弃了很多，而事实上心里一直高高在上，自以为意，把他对我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。我开始反思自己，不会照顾人，从来没有把丈夫的话放在心上，不重视他的感受，甚至常忽略他的存在，一味从他那里索取。我好像一个律法师一样，指责他做得不对，做得不好，其实是我心里面没有神的爱。我爱的只是我自己的情感，我自己的爱好，我自己的理想和我自己的面子。我擦干眼泪， 不再委屈，神让我看到自己心中的诡诈，罪隔在我和上帝之间，也隔在我和丈夫之间。看得见的第三者是人，而看不见的第三者是人心的不满足，金钱、地位、梦想都可能是第三者，世上的一切虚浮、荣耀都可能是第三者，今生的骄傲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都是第三者。外面的第三者尚且难以应付，我们里面的第三者，这些罪又有谁能消除呢？唯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。主就是通过这样给我安慰，帮助我重新建立信仰的根基，离开功利，回归真理。于是我放下对丈夫的怨恨，在属灵同伴的引导、守望和鼓励当中，开始为丈夫祷告，把自己放手交托给神。当我交托之后，上帝就在隐秘的地方召唤我的丈夫，使他归回。有一天一大早，婆婆打开家门，发现门缝里塞了几千块钱。婆婆哭了，知道一定是儿子夜里偷偷回来过。后来丈夫告诉我，他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，一切都不顺利，心里更是没有一点满足，全是空虚和负罪感。他不敢回家，因为害怕面对债主，他要抓紧时间挣钱还债。而这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临到我们。2016年，我检查出患了宫颈癌。当我站在医院走廊里，拿着诊断结果，眼泪夺眶而出。我软弱到了极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幸临到我？我放不下父母和孩子，心里充满了惧怕。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，传道人正在讲，为什么人生的风浪，例如癌症，就不能临到你？这句话好像是专门讲给我听的。我想，为什么我觉得癌症不临到自己是理所应当，一临到就不愿意接受呢？讲到结束之后，我跪下来放声大哭，告诉神，我害怕，求他挪去我的惧怕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里面的惧怕就真的没有了。接下来，我打电话把病情告诉了丈夫，从来不敢回家的他也回来了，医生说我活不过9个月。有人说还看什么病呢，免得人财两空。感恩的是，婆婆和丈夫没有放弃我，教会的弟兄姊妹、牧者同工也没有放弃我。我的同学从四面八方赶到医院，带来慰问和祷告，他们的爱坚固了我，也冲走了恐惧。做手术之前要进行全身检查，结果发现我的心脏、左树枝、传导组织，医生担心就建议我去装一个起搏器。结果安装起搏器的时候，医生却扎到了我的肺，气体充满了胸腔，让我无法呼吸。当时我心里想，主啊，我不能把我的命交给医生，因为医学有盲区，医生能力也有限，我还这么年轻，只有30岁，我真的不想死，求你怜悯我。虽然我从小信主，也读了神学，但是我并不是真认识你，从前我只是风闻有你，求你让我亲眼见你。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安慰我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也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于是我又一次被拯救。回想过去的人生，我没想到自己会在22岁结婚，更没有想到会在30岁得癌。我又一次意识到，我的人生不由我掌握，我的幸福 也不由我做主。在上帝的保守中，手术终于完成了，我被送进重症监护室，半睡半醒间，感觉世界仿佛不存在一样。我清醒后心里的第一句话是，主啊，我感谢你让孩子还活着。虽然肉体软弱，我的灵却备受主爱的滋养。一位年轻的医生问我，为什么你的脸上没有害怕呢？我说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我信主。上帝好像通过癌症呼召我加入神国精兵的队伍，一个与自私、自卑、自怜较量的战士。圣经说，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，我们的路主早已预定，我愿意顺服。放疗、化疗，我把这些当作我的服侍。许多病友说他们的皮肤被烤黑、烤烂了，我心里也惊恐，但是上帝保守如虫一样的我一路平安，他的爱无处不在，如同射线穿越层层医疗器械。甚至在我做肾盂引流手术时，我母亲和婆婆在外面坐立不宁，而我却感到神的同在，平静的都不像是在做治疗。从手术到放疗，从躺卧病床到能下地走路，我真的每天都感受到主的同在。30岁之前，我凭的都是自己的蛮力和骄傲。手术后，我知道不能再为自己活。我抬起颤抖的腿，想走耶稣要我走的路。住院80多天之后，我又进行了9个月的复查，期间先后有好友因胃癌、肠癌离世。2017年，我复查的时候，发现癌细胞转移到了肺，死亡再次来敲门。亲戚们都说不要再看了，而主却提醒我，我的生命在他手中，珍惜活着的每一天，不要问明天如何。我身体虽然瘦小，脸上却时常挂着灿烂的笑容，精神很好，是医生对我的评价。医院里，我走到每一个癌症病友身边，都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。化疗结束后，医生告诉我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回到家里好好安排一下，特别是提前给孩子做好安排。我知道医生的意思，回到母亲家，堂哥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，而母亲说，不要气馁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完了，他说的是成了，你还要为主做见证，不要自己放弃，人的生命在他的手中。母亲的一番话安慰了我，癌症也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。在疾病当中，丈夫也回心转意回归家庭，他特别后悔之前的选择，如今他倍加珍惜我们这个小家庭。随着一点点经历上帝的信实，我真的可以放下对孩子和父母的牵挂，他们的一生都有主的保守和陪伴，也唯有主是他们的依靠。感谢上帝赐我们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也感恩他赐给我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死亡威胁的日子，再次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喜乐地度过每一天，就是我对主的见证。
上听我祷告，你是